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现在是中国时间傍晚6点，我是齐永明，在首都华盛顿为您报告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医生无国界加紧呼吁独立调查，要求奥巴马道歉。美国和菲律宾进行联合军演，日本应邀观摩。白宫表示军舰驶入有争议的中国岛礁12海里内不是挑衅行为。美国副国务卿布林肯访问北京，敦促双方要落实习近平访美的共识。在台湾方面，国民党的换柱风暴继续发展，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先来关注和叙利亚相关的消息。美国国防部长卡特表示，俄罗斯很快会感受到所发射的远程巡航导弹没有击中叙利亚目标的后果。卡特说，这将对俄罗斯自身产生后果，俄罗斯有理由担心对自身的攻击。他说，我预计未来几天俄罗斯人将开始在叙利亚遭受伤亡。俄罗斯国防部宣称，所有发射的导弹都击中了伊斯兰国的目标，没有造成任何平民伤亡。但是美国国防部长卡特表示，俄罗斯导弹发射的无规律性危害到美国领导的试图铲除伊斯兰国组织的联盟的人员和设备安全。美国国务卿克里在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的电话交谈中重申了美国的担忧。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双方讨论了朝避免冲突目标进行战术商讨和对话的重要性，避免出错和误解，特别是在空中。克里国务卿还谈到叙利亚走上政治解决道路的重要性。俄罗斯是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的坚定盟友，而美国总统奥巴马表示，如果叙利亚要从内战中恢复过来，阿萨德在叙利亚没有任何未来。俄罗斯在叙利亚采取的有争议的军事攻击行动，此前出现了不祥的迹象。俄罗斯战机至少2次侵入土耳其领空。分析人士说，无论这是否是有意为之，俄罗斯在叙利亚的这种做法有巨大的风险。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杜尔金发自美国国务院的报道。
莫斯科在 YouTube 上公布视频，显示俄罗斯在里海的战舰向其所称的叙利亚境内伊斯兰国组织目标发射导弹。
我看到了俄罗斯国防部公布的视频，我现在无法从任何角度评判视频的真实性。
科比说，美国仍然对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影响感到关注。
我们看到他们到目前为止所进行的空袭，90%以上都不是针对伊斯兰国组织或与基地组织有关的恐怖分子。
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在与意大利国防部长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说，俄罗斯的战略是错误的。
无论俄罗斯说了什么，但是我们还没有同意与俄罗斯合作。只要他们继续追求一个错误的战略并轰炸这些目标，我们就不会同意。
一些叙利亚人并不支持俄罗斯加强干预，有些人在阿勒伯举行了抗议活动，因此俄罗斯在叙利亚的行动可能是有限的。
俄罗斯无法维持一个巨大的军事行动，从经济上看，俄罗斯的经济只会越来越不景气，因为他们除了石油和天然气什么也不生产。正如我所说，人们从俄罗斯购买产品也只有天然气和石油。
巴尔基说，俄罗斯在叙利亚的空袭并不是为了从激进分子手里收复失地，而是要巩固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地位，防止他倒台。美国之音记者杜尔金，国务院报道。
美国之音 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伊斯兰国埃博拉病毒的危机接踵而来之后，普京又在叙利亚发动军事行动。随着俄罗斯空袭叙利亚的消息占据媒体的头条，奥巴马政府的批评人士再一次质疑这位美国总统是否在应对叙利亚冲突问题上反应不够及时和有力呢？是什么影响推动奥巴马总统对危机做出回应？美国之音记者潘德为您带来详细的报道。
随着俄罗斯在叙利亚上空发射导弹，共和党领袖们本周也向总统奥巴马猛烈开火。
从再三寻求武断地结束反恐战争，到抛弃那些我们发动反恐战争所必须的工具，再到跟那些没有问责的国际组织建立危险的信任关系，一直就可以预见，总统外交政策是无效的。
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继续说道，像俄罗斯、中国、伊朗这样的大国正利用美国撤走的机会趁虚而入，寻求地区霸权和帝国梦想。总统奥巴马反唇相讥，他说，有人正在对一个极其困难复杂的问题寻求简单的廉价的解答。他说，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两次战争就是教训。
When I make a decision about...
当我就我们准备在多大程度上军事介入叙利亚做出决定的时候，我做判断的基础必须是，我们做一件事不仅要有始，还必须有终。
乔治城大学的斯蒂芬·韦恩说，这是典型的奥巴马式的回答，他是一个理性的以信息为依据的决策者，谨慎和通盘的考虑问题。
所以他错在过于谨慎，谨慎就意味着你要慢慢的走，不能走快了。奥巴马总统就是这样的人。
韦恩说，尽管中东局势可能比奥巴马上任时更为糟糕，但不应该批评他拿不出行动，特别是在叙利亚问题上。
在民主国家，没有广泛的公众支持你是无法行动的。奥巴马没有获得公众的支持。他曾说，叙利亚有化学武器，所以我们要轰炸他们。然后他一看民意调查，没有人支持军事回应。
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马修·达列克表示，奥巴马和当年前总统克林顿的情况有相似之处。1990年代末，克林顿被批评没有迅速和有力地制止塞尔维亚在科索沃的暴行。
当年的空中打击被视为成功，但即便如此，批评他的人士有很多年都在指责他没有什么作为，简直就是见不着人。
分析人士说，无论是西非的埃博拉病毒扩散，还是中东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扩张，总统奥巴马的危机回应都取决于一系列因素，包括媒体报道、公众支持以及所发生的问题究竟对于这位三军总司令有多重要。美国之音记者潘德白宫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无国界医生组织加紧呼吁对美国轰炸其在阿富汗昆都市医院的问题进行独立调查，包括该组织工作人员在内的22人在轰炸中丧生。与此同时，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三通过电话对事件造成的人员伤亡向无国界医生组织道歉。奥巴马还通过电话向阿富汗总统对事件造成平民死亡表示哀悼。美国之音记者布朗霍克发来了下面的报道。
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说，奥巴马总统在电话中还跟无国界医生组织主席廖满长谈到了正在进行的事件调查。
总统向廖医生保证，美国国防部正在进行的调查会就事件真相、当时发生的情况提交一份透明、客观和完整的报告。如有必要，总统会进行改革，减少今后此类惨剧的发生。
不过无国界医生表示，他们更加信任根据日内瓦公约设立的独立调查小组对事件是否违反国际人道法进行的调查。
必须对袭击的真相和事件的原委进行独立公正的调查，尤其是在美国和阿富汗近日对事件的说法不一致的情况下，我们无法信任只由美国、北约和阿富汗军队进行的内部军事调查。
美国驻阿富汗最高指挥官陆军上将约翰·坎贝尔本星期在国会作证时说，这家医院受到了误炸，美国从来不会故意把受到保护的医疗设施作为袭击目标。坎贝尔说，他已经命令驻阿美军对使用武力进行再培训。阿富汗军方说，军方相信是塔利班反叛分子先从医院向外开火，阿富汗军方于是要求美国空中支援。如今这家医院不复存在，成千上万昆都市居民就没有了合适的医疗设施，
再也没有好的医院了，没有了医院我们往哪里送伤病员呢？
美国之音记者布朗霍克联合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和菲律宾海军陆战队星期四举行联合军演，日本应邀观摩，演习科目是滩头作战。非美日南中国海地区军事合作势头不减，不过呢，对此中国驻马尼拉大使近日曾表示，中非关系迟早会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美国和菲律宾海军陆战队星期四在菲律宾甲米地省沿海举行模拟攻击演习，小型快艇离开登陆舰后快速接近滩头，士兵跳入水中挺进，两国参演士兵在沙滩上时而匍匐前进，时而跃身快跑，抢夺防御阵地，加上实弹硝烟，演习现场实战气氛浓厚。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三远征旅旅长鲍尔·肯尼迪准将说，
这是我们两军很好的一次训练，正如所见，菲律宾海军陆战队和美国海军陆战队珠联璧合，我们是一个集体，是朋友，是盟友，这次演习显示了两军的能力和智慧。
菲律宾海军陆战队司令罗米奥·塔纳戈少将说，
与盟友合作一向是必要的，知己知彼，联合训练，不过还是不希望发生需要联合作战的情况。
这位菲方指挥官还说，通过训练，双方熟悉了对方两栖作战的战术、通讯设备以及作战平台的情况。依据菲美签署的十年防务合作协议，美军目前可以广泛进入到菲律宾的基地，还可部署舰船和飞机用于海上安全需要。菲律宾的另外一个盟友日本应邀观摩这次演习。日本陆上自卫队的宫崎晃少将在演习现场说，
这里的环境和日本的情况类似，因此对我们很有吸引力，在这种情况中观摩这次演习对我很有意义。
报道说，菲律宾希望得到美国的帮助，实时监视南中国海动向。与此同时，日本表示愿意向菲律宾提供飞机，供菲律宾在南中国海巡逻时使用。中国媒体10月3日报道，中国企业2014年在菲律宾取得部署业绩。中国驻马尼拉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金远认为，中非关系迟早会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希望中资企业把握先发优势。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白宫星期四表示，如果美国派军舰进入中国在南中国海新造岛礁12海里之内，这一行动不应被视为做挑衅的行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据美国海军时报网站10月8日报道，美国海军正在准备派遣水面舰艇驶入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主权争议海域新造岛礁12海里以内的水域，目前只在白宫授权。英国金融时报援引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高级官员的话说，预计这一行动将在2周内展开。白宫发言人乔什·欧内斯特星期四在例行记者会上没有直接证实有关报道， 但是他表示，美国军舰进入有争议岛礁十二海里内的这一行动不是挑衅行为。欧内斯特说，这不应当引发中国的强烈反应。首先，美国在其他一些情况下已经进行过这样的活动，因为美国总统致力于南中国海航行自由的原则。美方当然在这个地区没有领土主张，但是我们积极鼓励在领土主张方面有分歧的各方通过外交途径和平解决分歧，来保证航行自由和贸易自由不受阻碍。欧内斯特说，奥巴马总统上个月在白宫与中国国家主席召开共同记者会时，重申了美国将在国际法允许的情况下行使飞行和航行权利的原则，这一原则适用于南中国海地区。欧内斯特还说，中国的本能反应是美国的一系列行动是在挑战中国，但是美国的政策是欢迎一个崛起的中国，那些崛起并试图在全球扩大影响的国家同时也肩负一些责任。欧内斯特说，举一个例子，你不应该只因为自己更强大、更有影响力、军事上更先进就欺负你的邻国，你应该寻求通过外交解决争端，即使这些争端与领土主张有关。这是美方鼓励中国和这一地区所有国家应该做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美国副国务卿布林肯从星期四开始对中国展开为期三天的访问，他是继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九月下旬对美国国事访问后访问中国的美国最高级别的官员。布林肯和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解放军总参谋长房峰辉上将会面。据报道，房峰辉表示希望双方求同存异、聚同化异，正确判断彼此的战略意图。而布林肯则表示，美国愿与中方进一步深化两军在反海盗、维和等不同领域的务实交流与合作。布林肯在与杨洁篪会面时，双方都表示要落实习近平访美共识，使美中关系不断向前发展。美国国务院对布林肯访问的会谈内容只表明，双方将就下一段的合作领域、双边事务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在美国国会，议员们认为习近平访美并没有起到推动中国人权、民主、言论自由的作用。有议员表示，美国过去的接触政策没有奏效，中国现在仍然没有独立的司法、独立法庭、开放的媒体。有议员说，现在连好莱坞都要看中国的脸色行事。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晨发自国会山的报道。
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10月7号举行听证，讨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美以及这次访问对两国关系的影响。共和党众议员邵建龙说，访问并没有推动中国人权。
There was no noticeable progress on worsening human rights.
中国日益恶化的人权状况没有改善。习近平主席用各国有不同的历史和国情的说法，为中国人权状况不佳进行辩护。
共和党籍的罗拉·巴克众议员对美国之音表示，习近平访美不但没有帮助改善中国人权，而且有负面影响。他说，中国还关押着政治犯，腐败猖獗，多次对美国发动网络袭击。美国如此高规格接待习近平，并不符合美中关系现状。
和习近平并肩站在一起，而不是迎面挑战这些问题，这样做无法帮助改善现状。
罗拉·巴克议员在听证上说，25年前他就带头反对给中国永久贸易最惠国待遇。当时的美国政府说，与中国发展经济关系将促进中国在政治上走向民主自由。他询问在座的证人，
过去25年中国出现了更公平的独立法庭制度了吗？中国现在允许反对党试图代替执政的共产党吗？中国现在有更大的新闻和言论自由吗？
前来作证的经济、网络安全、人权各方面的人士都给予否定的答案。只有在新闻自由方面，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甘思德博士认为，这方面中国有所进步。
There is not a fully independent media.
中国还没有就任何议题提出任何问题的完全独立的媒体。不过中国媒体比过去活跃，特别在经济问题和社会议题上，他们可以报道的内容界限有所扩大。
邵建龙议员说，他在90年代曾经相信与中国进行建设性的经济接触能够改善中国人权，更好地保护美国知识产权，但是他现在承认
I've been wrong.In fact, most of the
我的判断是错误的。实际上多数承诺都没有实现。人权问题上我有时候以为在好转，但是在习近平领导下中国出现了严重的倒退。
民主党籍众议员舍尔曼认为中国对言论自由的控制甚至已经对美国影视业产生了影响。他提到现在好莱坞拍电影都要看中国的脸色。
The day is gone.When Hollywood is going to make a movie,
可以说好莱坞再也不会拍有关西藏的电影了。现在是不管电影讲的是火星还是其他什么地方，都要有亲中国政府的人物才能得到好莱坞的青睐。
中国盲人维权法律活动人士陈光成在听证会上作证，他来美国以后根据自己的经历出版了一本书。陈光成还被软禁在山东农村的时候，就得到了扮演蝙蝠侠的克里斯汀·贝尔的支持。不过舍尔曼议员对陈光诚说
I hate to break through this to you, Mr. Chen.
我不得不告诉你陈先生，你不会成为任何好莱坞大片的主人公。
陈光诚在听证上对美国国会提出了改善中国人权的建议。
现在比如说国会，我们现在就立法禁止这个中共这些人权迫害者入境美国，那么就能够大大的降低他们对本国人民人权捍卫者的迫害程度。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面对中国国营企业全部或者部分收购美国一些主要的电脑芯片制造商的企图，美国国防部高级官员说，政府会对微电子产品供应链的安全保持高度的警惕。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防部主管军事装备和技术采购的次长弗兰克·肯德尔10月6号表示，针对中国国营企业连番出击收购美国电脑芯片主要制造商的企图，政府和国防部正给予高度关注。上星期，美国数据存储产品制造商威腾电子公司称，中国国营企业紫光集团欲斥资近38亿美元收购该公司 15% 的股权。今年七月，同一家中国公司更以230亿美元的报价，试图收购美国存储芯片巨商和国防承包商美光科技公司。国防部次长肯德尔在回应相关问题时表示，政府正采取措施确保微电子产品供应链的安全，包括由专人管控相关厂商被外国并购的行为不至于影响国家安全。
我们目前正在跟集成微电子产品制造商处理相关问题，并采取步骤确保我们未来继续拥有可以信赖的电子供应商。
电脑芯片是美军尖端武器和技术的核心，确保这些芯片的供应是美军试图保持军事优势的一个关键因素。但分析人士们说，国际竞争和军费吃紧影响了微电子产品行业一些美国国防承包商的盈利，给了中国政府趁虚而入的机会。美国空军部负责装备采购的助理部长威廉·拉普兰特认为，美军不能完全依赖商业产品来保持军事优势。
我们可以购买商业产品，可别人也能这么做，完全靠采购商业产品来维持技术优势的想法可能行不通。你必须要利用商业优势，但也要提醒自己，有些军事能力我们只希望自己独有。
观察人士们说，由于美国国会和军方的高度关注，中国侵华紫光集团试图全股收购美国存储芯片巨商美光科技公司的计划，如果正式报审，可能不会获得美国的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的通过。该公司部分收购美国数据存储产品制造商威腾电子公司的方案，预计也会遇到很大阻力。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 在上周的一个国会山的集会上，一位民主党参选人表示坚决反对 TPP， 他说这项自由贸易协议将造成灾难性的影响。这一个集会实际上是在本周星期二发生的。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晨在国会山发来的报道。
美国与11个亚太国家谈判达成的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协议 TPP 还需要国会批准。奥巴马总统星期二说，他相信协议将得到国会支持。
这项协议包含了比以往任何协议都更严格的劳工标准，包括设定公平的工作时间，禁止童工和强制劳动。协议还包括了最严格的环保标准。
奥巴马总统星期二在讲话中还重申，
有了这个协议，全球经济规则将由我们而不是中国等国家来制定。
不过协议在国会可能还会遇到阻力。民主党参议员总统参选人桑德斯星期二在国会山的一个集会上说，
2001年以来，美国关闭了大约60000个工厂，失去数百万工作机会，这些都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与中国的贸易最惠国待遇等灾难性的贸易政策有关。
桑德斯参议员说，他会在国会努力阻止 TPP。
说实话，我不想再看到美国人民必须去和全世界那些每小时挣几毛钱的低薪国家工人去竞争，这种状况必须改变。我们需要的是为美国工人而不只是对大企业老板有利的贸易政策。
许多国会议员对于 TPP 持谨慎态度。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星期二在记者会上说，
我现在没有具体的评论，不过协议中有一些令人不安的内容，我们还会进一步研究。
国会在今年早些时候通过了 TPA 贸易授权快速通道，也就是说国会只跨太平洋贸易协议投票支持或反对，而不能修改协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台湾驻美代表处星期三举办双十酒会，庆祝中华民国建国104年国庆。多位美国国会议员应邀出席，并在仪式中致辞，表达支持台湾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以及参与国际组织的立场。美国在台协会主席博瑞光也强调，美台双方有共享的价值，在亚洲和全球事务上彼此合作，台湾是美国至关重要的伙伴。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在被华盛顿市政府列为历史古迹的双向园里，美国政学界、华盛顿外交界及大华府侨界人士数千人参加了这个庆祝酒会。十多名美国联邦国会议员也到场表达对台湾的支持。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罗伊斯说，他近年来多次访问台湾，也在众议院提案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支持美国对台转移军舰，促进美国与台湾加强关系。如今 TPP 达成协议，他也会继续支持台湾在 TPP 有一席之地。罗伊斯说，
我们与台湾密切接触的理由是因为我们要确定，如果我们要有一个贸易方案，台湾也必须在其中有一席之地，我们要看到台湾被包括在里面。
美国在台协会主席博瑞光表示，过去5年来，美国都同意让台湾在双向园举办双十酒会，正足以显示美国对台湾人民的敬意和美台双边关系的紧密。美国与台湾在非洲埃博拉疫情等全球事务上合作，奥巴马政府也视台湾为美国至关重要的伙伴。博瑞光说，
美国与台湾是亚洲及全球事务的伙伴，台湾与美国有共享价值，包括坚强、公平和理性的经济体制、航行自由、新闻自由、民主、人权、环境保护以及和平繁荣的亚洲。
在酒会现场，媒体注意到双向园今年为何去年一样在前院大草坪的旗杆上升起国旗，这是否受到元旦双向园升旗事件影响，美方施压不让台湾政府在双向园升旗？对于这个问题，沈履循没有直接答复。他说，酒会现场到处都可以看到中华民国国旗、国徽，庆祝仪式上也有唱国歌的程序，今年大部分的布置都和去年一样，美台在各方面的议题都有良好的沟通合作。沈履循说，
真的现在讲我们互相的问题，我们随时都有各方面的沟通，好不好？包括不管是这个双向园，不管是我们其他 TPP TIFA Talks， 我们最近很多事情嘛，南海也好，我们都各种问题都有沟通，好吧？我大概这样子讲。
由于今年是二战结束70周年，双向园草坪上陈列着一架飞虎队员当年驾驶的 P-40 战鹰战斗机模型，吸引许多人的目光。沈履循对到场致贺的罗斯福总统孙子大卫·罗斯福表达对他祖父在二战期间协助中华民国对日抗战的情谊。大卫·罗斯福则致赠了当年罗斯福总统同意飞虎队志愿队员协助中华民国的秘密备忘录副本。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接下来继续关注相关消息。12个环太平洋国家星期一就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达成协议，这对极力争取加入协定第二轮谈判的台湾是一个正面的发展。不过要成为 TPP 的会员，台湾还有一些障碍必须克服。这些障碍是否包括中国？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就在美台商业协会主办的美台国防工业会议在维吉尼亚州威廉斯堡召开时，传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达成的消息。12个成员的谈判代表在历经5年艰辛谈判后，终于在亚特兰大的谈判中达成协议。美台商业协会会长韩如博对此感到非常兴奋，认为这对台湾加入 TPP 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态发展。中国没有参加 TPP 谈判，不过有许多人认为台湾要加入 TPP 可能会面临中国阻挠的政治障碍。韩如博承认，中国的压力或许排山倒海而来，但过去一段时间他在与奥巴马政府官员讨论过台湾加入 TPP 的问题时，美国政府已经言明不会考虑中国因素。韩如博说，
Really have been very impressedIn the discussions I've had with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the extent to...
我在和奥巴马政府官员讨论时，对他们的态度印象深刻。他们强调，在评估台湾是否符合作为 TPP 候选成员的条件时，中国不会是一个考虑因素。不过，我们只要想一想，如果允许中国成为台湾加入 TPP 的红灯，那将设下一个极不寻常的先例，而且那不只是影响台湾而已。中国也会对别的国家一样这么做。
韩如博说，台湾要加入 TPP 将是一场艰辛的战役，因为中国已经有过在南中国海领土争端中对东盟成员施压而达到目的的经验，北京有可能在台湾加入 TPP 的问题上使用相同的手法。韩如博说，
Yes, it's going to be a hard battle. The Chinese will look for a country.
是的，这将是一场艰苦的战役。中国会在 TPP 成员中挑选一个他们能够施压的国家。我们已经看过这种潜力。几年前的柬埔寨就是一个例子。当时东盟正在协商一个有关南中国海的声明。但在中国对柬埔寨施压后，导致东盟无法达成一个有利于东盟的较强烈声明，所以中国的确有一个样板能够拿来运用。
韩如博表示，上世纪90年代台湾在争取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美台商业协会在协助台湾入世过程中曾经扮演重要的推手角色，现在他们也会努力向美国政府游说，表明台湾加入 TPP 符合美国的利益，进而取得美国政府支持台湾的承诺。TPP 的12个成员，除了美国、日本、加拿大、墨西哥、智利、秘鲁、新西兰、澳大利亚外，也包括越南、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等东盟成员。台湾经济部官员说，正在等待 TPP 协定内容公布，以便就此进行评估。台湾也将派代表团到美国与奥巴马政府讨论有关 TPP 的议题。美台商业协会的韩如博说，他们届时将会举办活动，协助推动台湾加入 TPP。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The Voice of America。
来关注联合国相关的消息。前联大主席约翰·阿什涉嫌接受澳门地产商贿赂，在纽约被捕。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对此深表震惊困惑。案件与联合国拟在澳门建造会议大厦工程有关。下面是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前联合国大会主席约翰·阿什星期二下午在位于纽约曼哈顿的联邦法院出庭。美国司法部门对他的指控是涉嫌接受中国澳门地产商的贿赂以及逃税等等。起诉书指控代表中国商业利益的四名被告，像时任联大主席和安提瓜驻联合国永久代表，支付了至少130万美元贿赂。此人名叫约翰·阿什。曼哈顿联邦法院检察官普利特·巴拉拉说
：“As alleged, for Rolex watches。”
指控书说，为了劳力士手表、定制西服、私人篮球场，第68届联大主席约翰·阿什出卖了自己和他所领导的全球性机构。被告人在贪欲驱使下，涉嫌在商业和政府中组建贪腐联盟，将联合国变成了牟利的平台。
据指称，阿什的个人生活也极尽奢侈挥霍。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对事件表示震惊困惑。现任联大主席摩根斯·里克托福特说
：“I can only，
我完全同意秘书长所言。假如指控得到证明，实乃对联合国诚信的致命打击。”
尽管检察官担心阿什有潜逃的可能，但是法院还是同意对其以100万美元交保，软禁在家等候审判。与此同时，阿什的律师表示将动用外交豁免权把官司打到底，还他一个清白。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时事经纬，接下来带给您来自中国香港方面的报道。据中国媒体报道，原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杜润生10月9日清晨病逝，终年102岁。有中国农村改革之父之称的杜润生，早年就读北平师范大学文史系，是中共党内最资深的农村问题专家之一，曾力倡家庭承包责任制，上个世纪80年代对推行农村一系列改革发挥了重要作用。不过杜润生也因思想和政策观点开明屡次遭受打击，在中国50年代农业合作化运动当中被点名批评并解除职务。1966年文革开始后再受冲击，被停职检查。1989年六四期间，他与多位高级干部反对军队开枪方式处理学生运动，后来遭到中央顾问委员会开会批判，曾险些被开除出党。杜润生近年坚持支持自由派标杆性月刊《炎黄春秋》，直到该刊最新的今年第9期仍然是排名第1的顾问。杜润生曾先后主管多个党政部门，包括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在内的多位现任高官都曾在他的手下工作。香港方面，在港大校委会否决亲民主的前法律学院
院长陈文敏副校长任命被广泛质疑有政治干预之际，港媒披露，身兼港大校监的特首梁振英此前曾至少一次约见港大校长马飞森讨论大学运作。港大校友关注组及其一些学者认为，会面时机敏感，令人怀疑施压促请梁振英交代会面目的。南华早报星期五援引消息人士说，梁振英在校委会9月29日否决陈文敏任命前的8月和9月谋求与马飞森校长会面，至少见了一次，马飞森拒绝置评，特首办则回应说，行政长官时常与不同界别人士见面交流意见。港大校友关注组召集人、教育界立法会议员叶建元表示，港大校监过去一直不会处理过问大学的日常运作，质疑特首是否就陈文敏出任副校长一事施压，如果特首直接干预院校的工作，则违反基本法第137条有关院校自主的规定。新成立的学术自由学者联盟成员理工大学学者钟建华认为，校监由殖民时代开始都是礼仪职位，梁振英与马飞森见面的时间地点会令人质疑是否涉及港大复校争议。此外，港大校友关注组及港大学生会等组织星期五晚在校园举行坚守校学校自主不容黑手介入的论坛，关注组等两次邀请校委会主席梁志宏出席论坛，解释校委会决定都遭到了拒绝。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台湾方面的政治消息。国民党换柱的风暴在继续发展，台湾总统马英九和国民党总统候选人洪秀柱星期四在中常会后首度同台碰面，面对中常会将召开临时全代会的决定，马英九总统表示他呼吁多沟通并支持党的决定。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义华发自台北的报道。
中华世界民族和平展望10月8号在台北举办第八届世界和平大会，马英九总统和洪秀柱副院长都获邀出席。马总统到场面对媒体询问有关中常会的决议时说，他对国民党中央的决策表示支持。马英九总统说，
在选情艰困、士气不振的此刻，我们国民党应该更加团结振作，并在这个时候我们注意到半年前能够在国民党无人出战的情况下挺身而出承担大任的洪副院长呢，我们对他表示敬佩。在这个时候我们希望朱主席跟洪副院长多沟通，我会支持我们党中央的决策。
洪秀柱在预定早上10点召开的世界和平大会上晚到了40分钟，因此只和马英九总统短暂擦肩见面，两人简单握手问候，没有共同接受媒体的采访。洪秀柱在致辞时幽默地说，时间来得巧，台上的贵宾都离座，剩下他一人孤单的身影。他也重申自己身份一点都不尴尬，他目前还是国民党提名的总统候选人。洪秀柱在会上说，
孤独两个字从我临表开始就感受到，但是呢，临表过程当中一路行来我不孤单，我不孤独，有很多的朋友跟我同在。今天刚才特别谈到了我的身份很尴尬，我的身份一点都不尴尬，我还是目前中国国民党总统提名的候选人。
在10月7号召开的中常会上，国民党主席朱立伦谈到了洪秀柱的两岸政策与国民党一直以来的主张有所背离。洪秀柱利用在世界大会演说的机会，大力阐述自己的两岸政策。他还强调， 自己的两岸政策和马英九总统的两岸政策相符合，他的一中就是中华民国。洪秀柱说，马总统执政七年，两岸的交流发展才有今天的成绩，但要确保这样的成果，要深化马总统的九二共识，两岸政策必须要有所突破。国民党总统参选人洪秀柱说，
我在主张两岸的主张上面跟马总统确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但是我的确在某些地方讲的是更明确的，因为我认为这个问题如果不去面对的话，对台湾的下一代是非常不利的。
洪秀柱还说，两岸和平协议将会使两岸现状制度化、法治化，两岸和平才能走向世界和平。他还表示，我们可能不喜欢，但不能不面对，要为人民做事，不能只说空话讨好人民。洪秀柱在会后接受媒体采访时，对于即将召开的林权会有何想法，或将对国民党采取哪些后续行动，他一改先前的麻辣言论风格，说要学习民进党主席蔡英文的答复，只表示我再想想。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台北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时事经纬带您把目光转向美国国内。真是黑人生命运动再次呼吁杜绝警察暴力，在全美推动刑事司法改革。这个主要由年轻的非洲裔美国人活动组织组成的运动，争取影响公众舆论，向政界人士施压，支持他们的努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西姆金斯发自新泽西的报道。
这是一个全美各地都能听到的呐喊，成千上万人游行支持真是黑人生命运动。
No justice,
no peace, no race。
这场运动在2014年成型，此前发生了一系列备受关注的警民冲突事件，导致多位非洲裔美国人死亡。活动人士说，他们希望结束被他们描述为警察暴力和在大部分黑人社区的种族歧视。
非常重要的是，我们人民要团结起来，结束这类问题。
真是黑人生命活动通过社交媒体和街头示威活动来争取人们的支持。
他们应该把这个问题提高到更高一级法院，这些原本应该保护人民的警察们却在伤害人民。
真是黑人生命运动在全国设有几十个分会，他们的很多追随者们在政治上是独立的。一些人的政治倾向无法预测，就像民主党总统参选人伯尼·桑德斯在西雅图面对抗议者时所发现的那样。
我就是想告诉伯尼这个城市种族主义有多么严重，充满了支持他的进步派人士。
批评者说，这个运动从一些议员那里得不到他们所期待的结果。
你在脸书和其他社交媒体上都能看到，有如此多的孩子死于警察之手。我感觉他们虽然在宣传珍视黑人的生命，但是做得还不够。
在休斯敦的一位警察被一名黑人男子以处决方式枪杀之后，一些议员指责珍视黑人生命运动加剧了紧张局势。
我们听说了珍视黑人生命运动，但是警察的生命也同样重要，所以我们不如取消这个限定词，而改为说所有人的生命都要珍视。
这位珍视黑人生命运动的支持者表示反对。
当我们说要珍视黑人的生命，我们不是说别人的生命就不重要，而是说我们需要我们这些黑人继续活着，来帮助你们其他种族的人了解我们试图要表达的东西。
真是黑人生命运动的领导者说，这个运动对具有争议的刑事司法改革的讨论以及新一代活动人士的成长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美国之音记者西姆金斯纽泽西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联合国利比亚问题特使宣布一个为分裂的利比亚组成新联合政府的建议，这可能是朝着结束利比亚四年来政治动乱迈出的关键一步。 贝尔纳迪诺莱昂星期五在摩洛哥表示，相信新的政府能够成功，利比亚人必须抓住这个历史机遇拯救利比亚。根据这个计划，设在迪利波里的国民议会的成员法耶兹·萨拉杰被提名出任总理，他将有三名副总理，六名部长，将组成总统委员会。这个提议的联合政府仍然面临着巨大的障碍，位于迪利波里和东部的两个敌对议会必须批准这个联合政府，此外双方交战的民兵组织也必须同意。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欢迎这一提议，并敦促利比亚所有政党尽快认可这个协议。利比亚一直分裂成占据迪利波里自行管制的伊斯兰政府以及逃到东部受到国际社会承认的政府，分别支持这两个政府的武装派别相互冲突不断。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世界银行说，非洲的经济增长将出现2009年以来最大的放缓，主要原因是全球大宗商品价格的下降。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鲍威尔从约翰内斯堡发来的报道。
著名的非洲崛起之说看来遇到障碍。世界银行在一份新的报告中预计，非洲大陆今年的经济增速将放慢至 3.7%。 世行负责非洲事务的副行长马克塔迪奥普说，经济增长减速的主因很明显。他说，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下降给非洲经济带来巨大影响，因为许多非洲国家的经济依赖原材料出口。
Today's external environment is changing. We have a slowdown of major economies.
迪奥普说，如今的外部环境正在发生变化，非洲多数经济体都有经济发展减速的问题，世界也是如此。不过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下跌加剧了非洲国家面临的挑战。
迪奥普还提到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全球金融收紧等其他因素，以及非洲国家电力供应长期不足等问题。不过，德勤前锋顾问公司负责新兴市场和非洲事务的执行主任马丁·戴维斯认为，统计数字由于尼日利亚、安哥拉和南非等自然资源丰富的大经济体而失准，实际上不具备丰富石油、天然气或者矿物蕴藏的东部非洲国家做得相当不错。世行报告提到，埃塞俄比亚、科特迪瓦、莫桑比克、卢旺达和坦桑尼亚等非资源国家明年的经济增速预计在7%左右。但是戴维斯说，每一个国家都应该实行促进长期经济稳定的政策，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之一是将毫无生机的国有企业私有化。不过，这或许是在政治上难以下咽的一片药。
This needs to be a wake-up call. Countries in our region, amongst many other regions, also think Latin America.
戴维斯说，需要让人猛醒的呼唤。我们这个地区的国家以及世界上其他许多地区，特别是拉丁美洲，已经沉醉于大宗商品的高价格所驱动的经济增长。现在我们需要改变这种做法，不能够再那样自得自满。
经济学家预计，低廉的石油价格将持续一段时间，这意味着或许祸中有福，因为非洲国家不得不思考如何摆脱他们是世界资源提供者的旧框框，自身实现真正的崛起。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鲍威尔在约翰内斯堡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距离圣诞节呢还有两个多月时间，是考虑要买什么玩具的时候了。那么不久前，一场节日用品和玩具预展会在纽约举办，一家独立的玩具评审公司为大家检阅了为今年圣诞节准备的热门新款产品和旧貌换新颜的经典玩具。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舒斯曼发来的报道。
他们有的翩翩起舞，有的蜂拥而入，有的策马奔驰，有的在轨道上竞赛，还有的从头顶飞过。这些是公认的在预展会上最受欢迎的玩具。吉姆·希尔福是 TTPM 公司的首席执行官， 这家公司为各类玩具制造商分析发展前景。
我们对每个细节都进行测试，我们把每一个零件拿出来，看他们如何被组装，看看实际操作时是否符合设计。我们测试的玩具里有很多高出预期，但也有很多没有达到我们期望的水平。
最畅销的包括《星球大战：唤醒的力量》玩具系列。随着新一部《星球大战》电影将在圣诞节期间上映，玩具生产商孩之宝公司预计这款玩具将带来超过10亿美元的销售额。畅销榜居首的是 BBD 机器人，这款远程遥控玩具的工程技术高超。
这相当令人惊奇，我们以前从没有见过这种玩具，球体在滚动，上面的脑袋却是静止的，这真是机器人技术一个很酷的演变。
希尔福预计今年将成为10年来最大的玩具年，这是因为有了星球大战玩具，还有这款无人飞机。这是室内室外都适用的玩具，还为室内着陆设置了保护机制，这不是为了商业用途。
我觉得我们的顾客群年龄增大了很多，甚至18岁到34岁的爱好者现在都兴奋不已，他们想进入无人机市场。
花生漫画里的史努比也跟上新时代，并且有机会登上展台。负责照顾史努比的汉娜·盖伊十分喜爱他的小伙伴。
我整个早上都和他一起跳舞，我想孩子们也会喜欢他。
芭比娃娃在近几年的销量不尽如人意，不过士别三日，刮目相看，芭比成了骑马高手。这款新芭比预计将会受到小女孩的追捧。
女孩们喜欢马，也喜欢芭比，所以这二者的搭配会相得益彰，也会很有趣。
2015年玩具销售季节预计会带来数10亿美元的销售额，大人孩子都会是消费者。当然，玩具展少不了老当益壮的莱昂内尔火车模型，也许它没有那么光怪陆离，不像有些玩具那样令人亢奋，但仍然给各个年龄段的孩子带来欢乐。美国之音记者舒斯曼纽约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接下来谈谈音乐。当你看到一些50多岁的音乐家呢，要举办摇滚音乐的消息时，你可能会以为观众都是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人。婴儿潮出生的摇滚明星，有着婴儿潮出生的歌迷。千禧年出生的摇滚明星呢，有着千禧年出生的歌迷。但是事实也不尽然啊。比如在9月中旬，在维吉尼亚州阿灵顿郊外开始的摇摆音乐节。那么在这里呢，美国之音记者德菲利普斯发现，在为期4天的音乐节当中呢，截然不同的两代人在音乐的旋律中相处得十分融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这场音乐节看上去就像时间胶囊，像罗伯特·普兰特和卡洛斯·桑塔纳这样的音乐家，以及感恩而死乐队的成员都纷纷登台演出，就像他们在上世纪70年代做的那样。
你可以每晚都去参加音乐节，第二天还能爬起来去上课。
但是这种音乐同样打动了新一代的乐迷。
我的母亲就是听着摇滚乐把我拉扯大的。
绝大多数来参加音乐节的千禧年出生的乐迷发现，和他们站在一起的是一些他们父辈甚至祖辈年纪的人。博客和脸书上的群组将这几代人联系在一起，年长的乐迷在网上向年轻一代讲述当年的美好岁月。
婴儿潮出生的那一代人确实很擅长表演，我们这代人更关注在脸书或是在其他的社交媒体上发个更新，让更多人看到，这确实能扩大关注，但并没有什么实际的用处。
皮特·夏皮罗说，千禧年出生的一代和婴儿潮出生的一代一样，渴望远离尘嚣。
我觉得人们想拥有一个机会，放下烦恼，置身于蓝岭山脉。
这些千禧年出生的年轻一代又是怎么看这些老嬉皮士们的呢？
听到他们当年的那些故事非常酷，时代真的没有改变很多。
我热衷于讨论社会公正和社会问题， 虽然有时很难看到年长的一代有此热情，但我想这份激情并没有消退。
但是琳达·韦登担心的是下一代。
很难在下一代身上找到我们曾拥有的生活品质，我们曾尽力想传递这些品质。我不确定他们这一代会不会像我们当年那样生活困难。
美国之音德菲利普斯，维吉尼亚州阿灵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有来自北京和洛杉矶的最新报道，欢迎您继续锁定。好，我们稍后再会。